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一个女人的命运可能在电影当中不能占主要的一个核心位置了，就是我的感觉，她需要更多的旁边的关系和他的社会存在，还有或者说是更多的考虑现在市场上大家希望在电影院看到怎样的东西。如果说是整个的平铺一个女人的命运从头到尾，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疲惫。
那你认为真实比较重要还是美比较重要？
美其实是一种幻觉，就像我喜欢的梦露，它也是一种幻觉。
嗯，
所以美是可以在不同的状态当中制造出来的幻觉。
嗯，
然后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可能就是说，我对那种当众孤独是从小迷恋的，所以当摄影机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仪式感开始了。我就会完全的沉浸其中。
今年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曾美惠孜是谁，但从2004年开始，她的面孔便出现在一些极为重要的影视作品中。她是《苹果》中率真无邪的小妹，也是去年戛纳电影节首映的《冥王星时刻》中生活在山区的年轻寡妇。在荧幕上，她总是扮演性感，有着喷薄的欲望和蓬勃的野心。在生活中，她喜欢素颜，戴棒球帽，穿色彩丰富的衣服。她说她本人并不性感，她还说美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状态下制造的幻觉。2019年4月14日，曾美惠孜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当曾经的籍籍无名者一举成名，当这个以梦露和巩俐为偶像并且渴望得到奥斯卡奖的女演员踏入名利场，她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在本期 GQ Talk 中，梁文道与曾美惠孜一起探讨了关于美和性感、欲望和野心的种种话题。
你作为一个演员啊，我印象很深，是看过一次你的访问里面，你说你的梦想是要将来要获得一座奥斯卡奖。
其实有好几次是在拍摄完一些时尚杂志之后做的采访，就是大家其实是一种比较调侃的状态。就说你说一个非常疯狂和你或者你觉得你完成不了但特别想完成的事情，那我就说奥斯卡奖吧。然后说一说呢，然后就变成我特别想拿奥斯卡奖了。对，
哦，所以不是真心愿望。
对，是开玩笑的。然后后来现在就变成真心愿望了。
哦，现在那现在说着说着你也开始认真了。
我也开始认真了。
说说看怎么样，这个心路历程怎么样，从开玩笑变成开始觉得认真。
就比如说学表演，其实开始也是开玩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从小的女生，很自卑。然后呢，
为什么？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为什么自卑？
因为就是从小看不出来我是非常害羞那种女生。我刚才坐在台上来，坐在你对面，我就是害羞了几秒钟。
我感觉得到，对，我就在想你在干嘛呢？你因为曾小姐，您不是出来是个演员吗？
我说这话筒呢是要这么拿呢，还是说是可以放？
对，我感觉得到，我就在心里暗笑，这不是个演员吗？
对，十几秒钟空白。
你要练习一下，人家将来要上奥斯卡金像奖台上拿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没关系，回头讲。然后呢，小时候
自卑，小时候就是会是比较自卑的女生，然后也是也是大家说啊，你敢上那个台上就是说一段话吗？小的时候，然后好像是有一次是老师罚站，就说让我上台，然后那样的一次机会下，然后我就第一次站在台上，然后就看着台下的同学， 然后那一刻觉得啊、哦，这个状态好像还是蛮自在的，然后同学也会觉得嗯，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擅长的东西是隐藏在你最不擅长的里面的，包括我演的角色，其实我本人不是非常性感，真的。
嗯嗯。
然后塑造出来的那些角色，多多少少，有一些角色会传达一些代表一些欲望，还有就是
是
那种生命力。
是。
其实这些都是我个人比较渴望得到的，就是我本身没有的。
但这个我好奇啊，就是你刚才讲一个东西，里面有个细节，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从本来很害羞、很自卑。到了站在台上第一次对着全班同学说话，你忽然觉得自在了，你能不能再多说一点，这是种什么样的状态的转变？就是为什么那是一个更深层的你不了解的自己，然后必须要透过舞台或者一个镜头围绕的环境把它激发出来呢？是说那个时候意识到那一刻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所以变得更舒服呢？
哎，我想说的三点你都说了。
哦，
真的真的，
真不好意思。
是是是，
我们之前没沟通好，对不对？大家一看就知道。
那我再从我的角度再复述一下你说的这三点。
对对对，复述的精彩点。
第一点就是，你在一个突然间你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你出现的时候，你对你自己也是充满了好奇的，那个荷尔蒙是夸一下那个就会。肾上腺素就会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可能我可以自夸一下吗？还是
当然。
可能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是有天赋的。就在那一刻，当众孤独的那一刻，我的那种天赋突然间就像一个小圆点，一个小电子核，啪被击中了。击中了之后呢，然后它就开始发散它的能量。然后大脑当中就会记住这个它发送的这个讯号，所以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我就会去积累跟这个激发我这个大脑这个原子核有关的知识。比如说我开始搜索这种站在台上有几种形式，一个是演讲嘛，在学校，然后再一个是可以在广播站做广播员，然后我都会去尝试去做这样的小推荐。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去释放自己。当他找到那个释放的点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的。
说到这，你比如说抓到了一些的角色的类型，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释放点？
对，通常来说，我看剧本的话，我首先会看就是我角色出现的时候的台词和他的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是怎样的。我就会幻想我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能不能找到我小时候站在演讲台上的感觉。
那比如说我觉得最近您几部电影啊，几部作品，里面出现的状态都是一个跟情欲跟性相关的，好像总把几乎你在塑造一个，在几部电影里面都在塑造一种欲望的管道，或者一个出口，或者一个源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冥王星时刻》里面就有这么一个片段，就我们能够看到曾小姐在饰演的角色在洗脚。那有的朋友会形容这是一个洗脚洗出欲望来了。
当时那场戏特别简单，我的任务就是把那个洗脚水端上之后，放了之后就走了。然后王学兵呢，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
是。
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场戏，
我是王学兵，
所以没有想到我站到王学兵旁边了之后呢，哗、
嗯嗯、
脸突然潮红，然后就非常紧张。
嗯，
然后我一紧张呢，然后那个房间里孤男寡女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呢突然间就是可能也就是演员之间那种荷尔蒙和那种感觉、然后就比较专注了之后、然后当我跟他放下洗脚水那一刻，就是刚碰到他的时候，然后他也有点激动了，啪，然后脚就把那个洗脚水打翻了。打翻了之后呢，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拍戏是那种老式的那种木屋，就那个水翻了之后，他整个全部都湿了，而且往下渗那个水。然后导演就开始说啊，这个我们很难恢复啊，或什么的。然后导演当时也很聪明， 他就临时他后来跟我们说、嗯、说是这个洗脚水翻了之后很难恢复，他当时就没有喊停、
嗯、
就让我们继续演了下去。
嗯，
所以那个洗澡水就是临时打翻了之后呢、
嗯、
然后就顺着拍了我下楼然后接那个水，所以这场戏
是完全即兴的，
完全即兴的，
导演没有喊停，所以你们只能继续，
我们只能继续，
然后就随临场发挥，
对，临场发挥。
哇、
wow、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演员和或者说是跟导演之间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是真正的心灵相通，就是在时光当中可以抓住一些感人的瞬间和非常有能量的瞬间。
所以这场戏就是你说的这种很神奇的瞬间。
嗯嗯嗯，
你过去经历这种神奇瞬间的机会还有哪一些，或者多不多这种情况？
我一般接戏的时候我会看这个电影会不会给我创造这样神奇瞬间的机会，可能演员会有一种本能的感应、
嗯、
这个得碰，这可遇不可求，就是有些瞬间、
嗯、
然后演员的状态也会更加真实一些。
你刚才说到我们从一开始你作为一个演员，你的最终的其中一个志愿或者理想是要得奥斯卡奖，挺好的其实。那么然后呢再下来就说到了演戏的各种的一个演员的其中的一些能够有火花出现，忽然整个东西转换过来的神秘的瞬间。你相不相信今天演戏还是有所谓传承这件事？
我其实心里是非常相信的，但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受到动摇和影响，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发展太迅速了，大家可以通过各种非常先进快速的科技工具可以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嗯，
所以说演员作为演员来说有时候会有些焦虑，就是在于我的表演或者说我想表达的东西对于大家来说它只需要多久。可能过去来说像我比较喜欢巩俐，就是我需要他的电影可能是很久，比如说我其实演《冥王星时刻》的春台灵感和能量就来自于巩俐前辈演的《菊豆》。
对，
所以说他是一个一直会影响我的一个演员，所以我就在想，就是随着一代又一代演员的成长，然后到现在来说是否需要传承，我认为是需要的。
那么你觉得今天我们的电影里面给女性的留的这个空间又是怎么样的呢？
说实话我觉得少。可能过去比如说又提到巩俐前辈，她演的《红高粱》或者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她女性的那个塑造和推动女性这个角色命运感，她就会非常非常大的篇幅是在她身上的。所以可能这几年随着我也逐渐长成一个成人女人了之后，也会接到一些角色，就发现这样的空间相对于之前少了很多。
所以你觉得今天的女性演员她们得到的这个空间是更少了？
一个女人的命运可能在电影当中不能占主要的一个核心位置了，就是我的感觉，她需要更多的旁边的关系和他的社会存在，还有或者说是更多的考虑现在市场上大家希望在电影院看到怎样的东西。如果说是整个的平铺一个女人的命运从头到尾，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疲惫。
为什么呢？你觉得是因为但回想市场啊，就今天的电影市场其实有，我听过有这样的数字显示，买票进电影院的观众里面其实是女性多过男性，是不是？听说是这样。
单身女性多一些，
单身女性更多，很有可能啊。但是就出现一个不协调的状况，就是好像整个电影工业里面我常常看到的女性还是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来突出的世界里面留给女性的位置。不是那么容易从女性为本体来看。这个会不会跟电影界里面的比如说主要的创作人，比如说导演制作人编剧甚至投资方都仍然是男性主导有关呢？
我觉得是会有、嗯、会有一半以上的关系都是这个。
嗯，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市场上。
嗯，
世界电影市场上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嗯、你会觉得不公平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嗯、你知道好莱坞我们刚刚之前讲奥斯卡奖，但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记得是他们在直接在颁奖礼上面有演员上台去抗议了，就在抗议好莱坞长期存在的现象，就是女演员跟的片酬是低于男演员的，在美国都是这样，哪怕你是梅丽史翠普也好，这么大咖，她的这个票房贡献那么大，但是她的片酬就比不上可能同等级的一些的老牌男演员，那么在美国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在抗议。那么所以这的的确确是一个举世皆然的现象，好像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一方面是对待女演员的不公平，我觉得，但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就在艺术上面，我们到底在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女性的角色跟女性的世界观，这对你作为一个女演员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在角色的选择上会有局限呢？就比如说你刚才说有时候演员一开始我没坐下来，你就提到身为一个演员很多时候是要等待的，可是等待什么呢？比如说等待好的剧本，等待适合自己的角色，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拿到的本子过眼的本子肯定很多，是不是还没有那种就觉得是女人才能懂的女人的角色或者女人的位置？
嗯，可能以前的时候会思考的多一些，现在来说会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想这个问题，
嗯，
就不会去太刻意想就是女性角色的问题。但是我会有希望，就是比如说我认识的编剧朋友或者制片人朋友，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说，哎，你多写一些女性故事，然后，或者说，你有没有感兴趣什么样的文学的文学作品是讲女性的？
嗯、
但是都失败了，啊、
都失败，
都失败了。
为什么？
他说啊，过几年有机会，有机会，是，
什么原因呢？你觉得是不是个，哎呀，太难了吧？要做一个好的女性角色。
是，但是呢，从世界电影语境来说，我觉得有一些女演员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
有一个叫 Jennifer Lawrence，她也是新晋的年轻女演员当中比较敢说、也比较敢做的。然后，也会。
她好像在我们国内还给她，对不起，取了个绰号，是不是？
大表姐是吗？
啊，对，大表姐是。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起叫大
表姐。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大表姐。
可能她那个气质比较像大表姐，
有可能
照顾人那种比较强壮。
有可能
是，我觉得在世界语境当中，现在其实有些女性电影崛起了，比如说漫威的惊奇队长，就是还有那个 Wonder Woman 什么的。
是。
然后国内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个趋势。
所以还是有希望。
有希望的，我觉得
太好了。
有希望。
哎，可是话说回来，有意思了，我看过你好像跟人说过你的偶像还是你的启蒙老师是玛丽莲蒙露，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怪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女性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在荧幕上凸显出一个不是那么完全受制于男人眼光跟传统习惯的一个角色，可是我们一般今天所说的性感路线岂不常常就是从一个男人眼光去投射出来的东西吗？而玛丽莲梦露不就正是一个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男人的欲望投射的对象吗？
是，这个最初的话其实还真的是源自于我最初学习表演的同样一个原因，就是玛丽莲梦露是我身上不曾拥有的东西。对，所以哎，我小时候看见她的时候我就会向往，我说这是一种女性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随着后来学表演之后，然后还有这也是我一个表演老师跟我说，他说啊，你山东女人很壮，而且你偏胖，他说如果你不能成为玛丽莲梦露的话，你就不是最优秀的。哎，然后老师这么说，我就想
你老师跟你这么讲，
开玩笑的、
oh, okay.
老师跟我开玩笑，老师也是跟我开玩笑的，所以我就会在思考，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她可以性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就像我看玛丽莲梦露，我也觉得她很性感啊，我也不是男性，而且她传达的出来的那种感觉，是我认为她的人生命运是悲剧的，但她传达出来的感觉其实是非常积极也非常阳光的。然后而且的话，可能随着我逐渐做演员，还有会承担一些，比如说哎，别人看见你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认为瘦是唯一美的标准，我觉得我想做的是，如果说我逐渐可以大家觉得是还不错的，我希望觉得可不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喜欢自己，然后无论自己胖还是瘦，然后就是做自己就好。
你刚刚提到胖跟瘦这个问题困扰你吗？
一度是困扰我的，因为我骨架天生就很大，所以说我再瘦也是一个胖子，
瘦了的胖子。
对对对
OK、可因为这几年有曾经有一度，我觉得这几年还算好了，这一两年有一度是全世界都追求很变态很病态的那种瘦嘛，
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对你来讲是不是特别的不舒服？
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没注意过这个时期，我可能这个时期比较迷茫，在注意别的事情去了。
Oh, okay.
但是我知道，就是很多女孩子，也有很多女孩子会给我发私博微信，她会说她是初中女生，有一个女生给我发了很长的微信，几千字大概，其实让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她说以前是就说我很胖，同学说我很胖。然后呢，她看见我了一些杂志照片，她发现啊，这个姐姐他照片没有修太多，而且他是自然人的状态，他就觉得这小姐姐还有点意思。然后后来他又看了一些他不该看的电影，
看了你增肥30磅的电影。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让他觉得有点舒服，就是我可以觉得我自己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陌生的这个初中女生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吧，就是做我自己就好。
好，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胖跟瘦这个问题，就来到了到底我，比如说假设我天生就长这个样子了，我骨架是这么大，所以我再瘦瘦不到哪里去。可是审美标准不断在变，那今天有一些社会上的人觉得瘦就叫做美丽的，那么胖呢就是好像是个问题，你需要修正。事实上今天胖还不只是不好看，我觉得最惨的是很多时候胖被当成是一种疾病。今天我见到很多嫌自己太胖的朋友，我真有认识这样一个朋友，我觉得好难受看到他的情况。他觉得他是有病，他认为自己有病，然后他要去看医生，那么希望医生给他建议。有的人你听过就是做那个手术让胃缩小，大家听过这种手术对不对，让这食量减少。但我觉得这时候他的确确挺有病的，我这个朋友我后来也很坦白跟他讲，有病是脑子有病，你干嘛会这么以为自己有病呢？可是这就牵涉另一个事儿了，就是假如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审美标准，这个时代就是这么样子来判断什么叫美什么叫丑，然后我们另一方面说我应该要做真正的自己，真实的自我，你觉得这个真实的自我跟这个美之间是矛盾的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时代的抗衡啊。说大了的话，这种抗衡就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独特魅力，或者说电影界也是，或者说文学界也是，它都是在这种挣扎和抗衡当中，出现了几个作品，然后它就可以留下来。我认为来说，都是一种事物存在的必然性，我觉得挺好的。
那你认为真实比较重要还是美比较重要？
美其实是一种幻觉，就像我喜欢的梦露，它也是一种幻觉。所以美是可以在不同的状态当中制造出来的幻觉。然后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也是最有魅力的。
但是也就是说美通常都是经过修饰了，
就看就什么样的美了。像我有个问题想问道长，你觉得什么样的女性对你来说是有极致的诱惑力的？
我年轻的时候啊， 根本是我幼年的时候，我在三岁的时候，
这么小，
哎，对，你看我启蒙得很早，所以也就老得很快。我小时候三岁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当时台湾一个走性感路线的女歌星。那时候在台湾，还是台湾国民党蒋经国还活着的年代，还在有点戒严状态，所以她性感性感不到哪去，跟您那儿差太远了。她就在舞台上就跳跳舞、唱唱歌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性感，我觉得她好漂亮，这个阿姨好漂亮，这个阿姨好可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啊，这太好了，我甚至就很同盟的觉得这样的女性好美好可爱，那时候我就觉得她很性感，那叫美。乃至于人人都说美的呢，我反而不太有辨别能力。很坦白讲，我跟你说一个这样的一个往事，大概到我年纪再大，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当年我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您别看我现在这样，就我小时候走在街上，人家会跟我外公，我外公把我带大，会说，哎呀，您的孙女好漂亮。想象不到，想象不到，你们
想象不到。
我小时候像女孩子，头发长，然后很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所有老师都说这孩子真好看。然后我妹妹的同学到她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带同学来家里玩，翻我们家庭相簿 family album， 然后我有一张相簿，有一个相簿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妹妹就带着耻笑的神情引领她的同学在翻这个家庭相簿，然后就翻了我的变化史，然后我妹妹同学都会很惊讶的看到，后来问她 What happens to your brother？ 就怎么回事，你哥变成这样，我也不太知道。 OK， 说回那时候，就有一次我小时候，那时候还很可爱的时候，小学快要毕业，在机场就碰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直到今天都是华语世界里面就大姐级、天神级的人物，一个当年是美女，刚刚出道，刚刚出完第一部戏，非常红，然后呢，在机场碰到，那时候在台北那个机场很小，她居然走过来看我，就哎呀，这小孩好可爱，
哇！
然后呢，就跟我的外公外婆说想抱抱我行不行？就抱了我一下，还亲了我一下。然后这个事儿我不会告诉你们是谁的，因为这位女演员后来我现在是我们都认识，我也不敢告诉她。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你亲过我。这你要看，你今天抱个小孩过来，你让曾小姐亲一下，然后大家长大了跟着，哎呀，我小时候你亲过我。所以但那时候问题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完全不觉得那个天神般的美女很漂亮，所以我小时候反而很喜欢很性感的女人。很奇怪，在完全未性启蒙的状态就已经喜欢。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好像有一种我不理解的另一面，我没办法看穿，我看不透。
是，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就西西里美丽传说。
对，
是，
就那个小男孩看着那个美女在骑脚踏车。
是、对，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
有他，就是他世界里没有看到的。
对，是，还不是纯粹的今天我们所说的那种成年人式
的
色欲的东西，而是我觉得性感的女人，好奇怪，她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没看懂，因为我还不到那个性启蒙的年龄，就觉得她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您演出这几年接了几部戏，里面都出现一些性感的角色，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咽一个口水先。
慢慢来，慢慢来。
可能我觉得以前我是比较小女生的，然后我其实也比较娃娃脸，所以一度呢接不到角色，就是因为我娃娃脸，
这个转变太厉害，
然后身材呢又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就是上面跟下面不和谐，所以一度是接不到角色的。就是说，哎，他上面演小女生是 OK 的，但是 又不能只拍上面，是不是？对，然后一穿上戏服说啊不行啊，她下面是个成熟女人，嗯，但是她又是娃娃脸，所以一度有好几年就是瓶颈期。但可能随着我逐渐长大，然后那个我上面跟下面就和谐了，也就开始可以展现出我对女人的一些认识。嗯，可能我演的角色是我在探索我自己的同时，也在探索就是女人她可以天生呈现的一种生命力。
嗯
嗯，就我在演戏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取悦，
嗯，
我就想展现她像一种植物，或者像一种动物，
嗯，
或者像一种你曾经熟悉的味道，然后去表演。
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就像我小时候对性感的那个认知啊，女性的认知，其实后来我再长大，我发现很多男人也是这样，也有这种力量，就是他们是那种性感是什么，他不是为了要取悦你，
嗯，
他就很多人我们一想到性感就总以为那是一个在卖弄某些东西来刺激别人的某种欲望来迷上他，不是这样的。那种性感是他本身有一种力量，一种生命力，那个力量使得他让你觉得他几乎一只脚踩在人的世界，另一只脚在其他动植物的世界一样。
是
嗯，
我其实喜欢玛丽莲梦露，插一句，就是、
嗯、
是源自于我看玛丽莲梦露一个传记，
嗯
嗯，说好像走出非洲那个作者、
嗯、
他唯一对女演员有印象的就是见到玛丽莲梦露，他说当他见到玛丽莲梦露的那一刻，他说他完全被融化了，就像他当年在非洲抱起来的一只小狮子，
嗯，
幼年的小狮子的那个眼神和那个状态。所以走出非洲那个作者说的这一席话也是让我对玛丽莲梦露就是会有那么好奇的原因。
嗯
然后后来有看一些他自己的传记，他自己的日记、
嗯、
就是他的那个分裂性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就是他本人并不是玛丽莲梦露。
对
对，所以说这一点让他整个的这个人物性格和他传达的角色魅力又附上了一层
对
更有意思的
对
气质。
对，他基本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
嗯嗯，
他有很自闭的一面、
嗯、
然后嗯，他几乎是个完全是个基本是个文青，
是是是，
他其实是个文青，然后跟平常大家想象的那种嗯，对，尤其因为在美国更糟糕，我觉得在美国走性感路线他们根本有另一个类型，就是金发、
嗯、
身材丰满性感的美女，他们都跟就叫 dumb broad， 就是你是傻子笨蛋。比如说我对不起，我不知道 GQ 能不能容许我说这句话啊，就是我们香港呢有一句常常用来耻笑性感女性的一个四个字的话，你大概在香港都听过了，这叫波大某奴，我就不翻译了，是吧？啊，这个，但是你看看，这是投射了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偏见跟定见来看那个性感那个状态。那我觉得玛丽莲梦露恰恰就是完全违反了就所有的那些白人的很男人的很呆板的对于所谓性感女性的印象。
嗯
嗯，
是，
对、
嗯、
所以 OK， 那我们再讲回来，你说你刚问我这个女性有什么女性会让我类型，我现在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现在跟年轻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是喜欢性感的，我现在很博爱。我现在我长大一点发现世间但凡女性都有美好之处，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学佛了嘛？然后呢那我反过来，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男性会让你觉得是特别有吸引力的男性的类型？
就比如说我上台就是
嗯
比较羞涩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我还比较期待跟您互动，
嗯，
然后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型男性。
那我们一起学佛参禅吧。OK， 嗯，然后呢你别这样，这是个开玩笑，然后开场摆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嗯，
接下来
嗯没有什么类型，有些哪些类型？你刚刚比如说王老师啊这样的。
可能小的时候就是会喜欢的类型是从电影片段当中，比如说我很喜欢马龙·布兰多，马龙·白兰度，有看他那个《欲望号街车》，
是，
然后后来也很喜欢张震，然后也很喜欢梁朝伟先生。其实女演员很多喜欢的类型最初都是来自于电影。
对，是。
生活里的话，好像还都可以，
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是有菩萨心的人，可是回头讲，你刚刚讲梁朝伟啊，就是我们身为男人都会觉得他很迷人，很迷人，他真的很迷人，他真的是当然张国荣也是，
哦是，
对
对，
就我有一个朋友是，我有个朋友是那种死硬汉型的异性恋者，无可救药的这个异性恋沙文主义族，但是连他都会说好吧。我也是问他说，你觉得真的不行吗？你要不要试试？但我不是叫他跟我试啊，我要说这个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人我要说人具有很多可能性，我在给他洗脑嘛。然后呢我是逗着他玩的，然后我说你想想看哪一个你觉得要是他你觉得行不行，要是他你觉得不行，然后最后说到张国荣，好吧，那就试一回吧。
哦，我去学戏就是因为看了《霸王别姬》
嗯，
然后我觉得哇，那种迷，就是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想要好好的学京剧，
对，
就是张国荣太美了，
就是这样子，
真是这样子。
哎，你说到《霸王别姬》，我想起来，其实这部戏里面，我觉得女性的角色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其实巩俐在里面的演出，是很厉害的，是不是？
哦，非常厉害。你说到这儿，我鸡皮疙瘩都起了。就是有一场戏，说是他要从那个楼上跳下来，有一场戏，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他是真跳，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威亚之说，就是自己生从三层跳下来的。然后他就喊那个下面那个
接着他，
张丰毅，他说你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接住我呀？然后那个张丰毅来吧，对，
真的，
对。后来我有看采访，就这么生来的，我就觉得好迷人呐、可能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电影
就没有了这个了，
可能人情味儿就越来越少了。
对，
就
没有，就你看看这个多粗犷的那个力量，是不是？
我记得巩俐当时说这个采访，说她第一次的时候是初出茅庐不怕虎，但她跳过一次以后，拍了三遍好像，她说她后面再跳的时候都觉得，她都想攒在那儿，像个小鸡儿一样，就不敢动了。因为跳下去还是会害怕的。
对，可能没跳之前不知道。
对，跳过一次之后，他就
感觉到
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一句话就是“戏比天大”。
是。
如果你体会到那一刻的时候，哎，你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是，
然后还真的很美妙。
对，哎，我刚才问你《霸王别姬》里面的女性的角色，其实我也还想沿着这个多问你一个东西，就是，你认为？中国电影界里面影坛里面你印象最深的你觉得力量最大的一个女性角色或者某个类型是哪一种类型或者某一个具体角色呢？
从表演上来说肯定是巩俐，然后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角色，这个我之前还没有想过，这我回去好好想想。印象最深的角色，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巩俐的角色，因为她把女性的命运还有整个的从开始到高潮到结尾，她都完全的就是表达的淋漓尽致。然后我在表演上的一些愿望也是希望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方法，如果足够幸运的话，就真正可以体会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
那么不问你个人啊，你就很假装客观的在想整个中国的电影史上面哪些女性的角色或者类型是影响力最大，觉得对大家，
那就不得不提阮玲玉，那就不得不提蝴蝶，我觉得他们在那个默片时代呈现的女演员在整个电影史上是巅峰状态，而且是可以跟国际上抗衡的。
是，但好像有点悲凉。
对，有一点悲凉，对。
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我是何炅。
在对谈的后半程， GQ 的两位编辑何涛和静静也加入了讨论，同时参与的还有曾美惠孜的影迷们。曾美惠孜如何处理演戏和生活的关系？她又如何突破性感这一标签的束缚和禁锢？她是否曾经怀疑过自己作为演员的欲望和野心？ GQ Talk， 让我们继续收听。
其实我觉得你某种程度上，你以你做成为影后作为一个节点来看，其实你的脚从这个名利场外已经跨进去了。
大家好，我是邢梅，曾美惠孜。多谢香港电影金像奖俾我呢双玻璃鞋，多谢陈果导演俾我呢张船飞嚟到香港拍咗我人生第一次做女主角嘅电影。亦都多谢所有嘅工作人员，多谢 Sammy、Yuki、Yumi、Hyman。然后我想谢谢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应该在第二排，然后谢谢妈妈一直对我的支持。现在有点小小紧张。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感受，一个小瞬间。是三夫是去年4月1日开机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香港，我不知道从九龙打车到文华酒店需要过海，所以当时我就问出租车司机，我说我要去文华酒店，他说雷要过海哦，然后我身上就只有500块钱，我就问出租车司机，我说500块钱，我说我今天晚上可以回得来吗？然后第一辆出租车走了，然后第二辆出租车来的时候，我就直接上了那辆出租车。因为那天是张国荣的日子，在我心里，哥哥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就是因为看他的戏，我看他的戏，我觉得我知道了戏比天大，所以在这里我想谢谢张国荣先生。
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剧，那个动画片，就是马兰波杰克，里面有一个台词我印象很深，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从他成名那一刻就停止了。啊，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几个月你的生活状态的变化，以及你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是怎么去面对它的？
我特别赞同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我今晚上会记到日记本里，确实是停止，
其实挺好的，总算不涨了。继续。
对，因为其实可能大家，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就是可以跨入这一步，但是这段时间来说，我觉得我真实的经历是焦虑和失落。焦虑是在于我不知道这样的力量会有多大，然后失落是在于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优秀，所以可能就是说我是比较情绪化的那种性格，我就会经常的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经常的会在各种状态中反复，所以说可能这个拿到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我可不可以平衡好，就是我自身的焦虑和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挑战是挺大的。
我是在香港看他的作品，然后在香港看这些颁奖礼，我总是觉得忍不住一开口就要跟他讲粤语那种感觉啊，张小姐啊，我觉得您真的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个所谓成名跟不成名的关系那么简单，它还是从一个独立的非主流到主流之间的关系，这双重。影史上面有很多演员原来都是以做独立电影而都居多的，然后才开始做一些主流电影。那做主流电影，大家都觉得他好像跨入主流了，开始名利来了。 不是这样的，因为坦白讲，甄小姐其实过去这么多年，她的很多的，她都是跟独立导演在合作，都是参与独立创作。其实这一次您获奖的作品也是一个独立制作，是因为独立制作而被主流发掘到、认识到了，然后也许下一步主流的，会来追逐你，会来找你。可是这时候其实并不需要太害怕，我觉得。也不用觉得说我好像这就叫做出名了，有名声了，然后我们可以马上的就扬名立万或怎么样，走入一个名利场之中 Vanity Fair。 那不是的，因为有很多前人的轨迹。那你比如说像英国演员 Tilda Swinton， 对不对？演 Gary Jarman 的戏的最早是，那但现在人家也会演好莱坞主流的戏。但我觉得是有很多人在前面，而且女性是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嗯，是，所以说人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可能我作为演员来说，演了一些角色，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但作为一个女子来说，我觉得真正是学习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嗯，
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焦虑，然后觉得自己这样不是特别好，那样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能回到这个职业来说会被放大，但是回到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人正常的成长轨迹。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追问一个，比如说所谓成名之后带来的变化包括什么呢？你会不会特别感觉到现在开始走在街上有人认你，认的情况多了？
其实没有，
还好
没有，因为我化卸了妆以后就是非常小朋友非常小朋友。
OK，
但那种焦虑还有或者说我的生活有发生改变没有？
嗯哼，
这一点是我比较知道去平衡职业和我本身生活的一种状态。
就你刚才在那个跟道长的聊天中提到了，就是玛丽莲梦露的分裂感。之前就是采访惠兹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受，就因为我们每次采访，就是我都没有，从来没有觉得在跟一个演员聊天，因为就是你每次来都是素颜，然后我们就会约在一个咖啡馆，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然后你会穿得特别的，就是颜色非常丰富，戴个棒球帽就过来。
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演员他演的是人本身，所以说我也想成为不同人的本身，这样的话我未来可能演戏才能演不同角色，成为这个人的本身。所以这个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其实是我做的一种表演训练和积累，就是在于表演层面。然后从人的层面，因为我山东人，很喜欢好客，很喜欢交朋友，我就觉得来的都是客，然后来的都是朋友，然后大家都认识吧，然后大家在一块儿不挺好吗？会有这种一方面这样的性格天生的在里面。
但是就一旦看你的电影，其实就感觉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之前采过那个云水的导演曾曾，他当时就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当时邀请你去演一个其实是一个小角色，然后当时拍摄的场地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在一个应该是村庄吧，然后是一个大篷车上，然后要跳一段舞蹈，他当时描述的是找了大概有几十个群演，那群演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专业，大家在围在那个大篷车前，他说你的表演就是你是完全不在意底下有几十个还是上百个人，你也不在意摄影机在了多久，就你能一直的非常投入，而且那是一段比较性感的舞蹈。所以就是这个分裂感也让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来怎么处理自己演戏和生活，以及你是怎么来，就是你是对摄影机外的世界是真的完全是不在意的吗？
可能就是说我对那种当众孤独是从小迷恋的，所以当摄影机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仪式感开始了，我就会完全的沉浸其中，就是那个智商和那个情商就回到十岁左右的状态。所以就是可能一开机的那一刻，我就完全就是属于这个导演或者属于这个角色，就在那一刹那，就是可以有个很明确的分界点。
嗯，可能也是我长期积累，或者就是说我真的喜欢演戏这件事情。
当众的孤独，这话说得真好。
嗯，就那种抽离感。
你身上我最感兴趣的点还是你的这种变化，因为人的人生包括你的表演都是分阶段的嘛。一个人在某一个阶段他所依赖的，他所去需要去凭借的这种养分，有可能其实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反而会成为他的一种障碍甚至是枷锁。对你来讲，因为连续的几部戏，比方说《冥王星时刻》，包括《三夫》，包括更早之前的《苹果》，体这一系列他的形象来讲都有点像同一类型，对吧？都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一个女孩，这个又成为你获奖成为影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其实感兴趣的是，这个会不会反倒会对你下一阶段你去接角色，可能别人对你的印象就是这个了，那你怎么去突破这种认知呢？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直白的说是我的一个优势，这也是我认为就是女演员如果说她可以具备性感这样的感觉，和大家一想到性感会觉得，哎，这个女演员合适。我觉得作为女演员来说好幸福啊。然后我觉得我认为的性感可能它不单单是取悦，所以说这种性感它可以会有很多层次，它即将会很丰富。然后我刚完成的两部电影其实也是性感的，但是它的层次就非常丰富。我觉得这个性感在我看来是不限于男人，也不限于女人，也不限于小孩，也不限于妇女，也不限于母亲，这个性感就是一种生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女演员我逐渐可以掌握这种生命力，我觉得会特别厉害。然后我也想起电影的历史老师曾经说过，说性驱动力是电影的第一驱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障碍，是我的优势。
曾小姐你好，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是在探班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时候，然后那天呢，您是有一场跳水的戏，印象给我非常深刻是您跳了很多次，然后回酒店的时候，我当时以为您是就是武汉当地的一个特约演员，然后收工以后您还是在说坚持说武汉话，我是后来才知道您不是武汉人的啊，然后后来我有幸在戛纳的时候看了这部电影。那场戏非常遗憾我其实没有看到，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其实那场戏您跳得很辛苦，然后我觉得这场戏其实可能对电影的艺术效果来说并没有那么有用，包括我看三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情节或者是有一些付出可能是不必要的。我想问您的是，您觉得您怎么看待导演可能存在对演员身体的一个滥用？
这个没敢问过导演，就导演都比较凶的，对，导演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他让你去表演一些东西，可能只是他们的一点形式主义精神，而不是单纯他可能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一个设想。
是因为演员有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他不得不听从导演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导演他要想呈现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基本上演员基本上都会去满，先是要去满足导演他的要求，然后之后的话看电影可能会小小的想，这有必要吗？
对，就是说演员其实也会有这种
会。但当时的话，因为从演员的职业属性来说，他还是一种创作的一个工具，然后他是一个画笔其中的画或者是一块布，所以说演员在最初的创作阶段来说，他真的是导演的一个
工具。
嗯，是，
理解，谢谢。
嗯，谢谢你。
但对不起，我打个岔，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讲，到底叫不叫做滥用，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善用。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我在香港影圈里面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关于演员的滥用啊，那就是以最滥用演员闻名的导演，那就是王家卫，是他的事儿。是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有一幕是梁朝伟饰演一个盲眼武士嘛，那要跑到一个沙丘上，那这个杜可风那个镜头摆在那，跑跑跑跑跑跑很远，然后跑到很远要他回头， 你知道在沙丘跑上去，
沙丘跑很远，
跑很远，然后跑，然后回头，然后王导戴着那个墨镜，
没有看到，
没看到，再来一回，我回来，就说不是这个表情，我想再来，这个表情好像还不太对，但其实那个表情很小，在那个画面里面，再来，最后来了30多回。每一回那个跑，是跑10几20分钟，然后拍了几天，因为那个阳光也不对了嘛。然后跑到最后一次，我忘了是第34还是第35回的时候，梁朝伟崩溃了，就胡来回头，给他一个不晓得什么样的表情。然后王导，就是这个。就我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你可以说他滥用的很离谱，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其实导演并不是全知全能，他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时候他不知道变得就是演员其实是
要给他一些灵感
呀，你在给他东西，
是对对对，
你在给他东西，
导演也在看这个演员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变化，
是
其实是也
是
很大一部分
是会变化的。你比如说像侯孝贤导演，他老戏最好很有名的人，很好笑。他到现场，约了大家，然后早上9点，然后到了之后呢，他就坐在那边抽烟，然后大家都站在旁边看。我说没事没事，大家先坐下来。然后等到11点，他还在看。然后那我忘了是什么戏，然后李平冰就问阿内西阿诺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接下来要怎么样，他说再等等。等什么呢？风对了。没人知道什么意思叫风对了。他说啊，来来来，风对了，赶快赶快赶快，就动起来。
是有些有时候不可抗的剧的因素。
对，
是
你真的很难讲，就是有的每个导演都不一样。
对，
但所以真的会出现，就是导演跟演员好像权力是很不平衡，是不是？
会。
嗯
嗯，因为演员就是还是说那句话，要听话在现场。因为演员自身会想，如果我都不听话，那其他的工作人员肯定会你看他的演员都不听他的，那导演会很尴尬。演员会从这个角度想。就想维持这个拍摄可以顺利进行，那演员肯定是第一个要做到自己本职工作完全服从的状态。
曾女士，你最想跟哪位导演合作？
只能说一位吗？
随便。
你说国外的吗？
国内国外都可以。
我最想跟波兰斯基合作。然后第二位的话应该是去世了。
去世
了。想了一下黑泽明。
哦，
因为我在演那个很多戏的时候，会来自于黑泽明他电影里女性角色塑造的那种方式，可能会更加冲破女演员的一些障碍。比如说《乱》，他那电影当中，他女性角色其实出现很短，但是那一场戏在房间里，他就是他突破了我们常态中认为女演员会表达的方式。
我想问惠子姐姐的是，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然后对我而言，我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可能确定了方向，但是对我而言是一个成长期和迷茫期。您在获得影后之前，其实有经历过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没有接到戏的状态。其实影后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你在那个时期你是没有办法确认你会就是得到这么高的荣誉的。在这么长时期，你就没有过怀疑过你自己对演员的这个欲望吗？
天天怀疑，刚刚我还在台上哭来着，无时无刻不在怀疑，不在自我诋毁自我纠结当中。但是呢，可能就是说你好像发现你有一件事情是你真正喜欢的。就是有一次非常深刻，其实会有一些非常挣扎非常难受的阶段，就是没有人相信你可以继续做表演这件事情。然后但有一天早上好像凌晨醒过来，然后发现问我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我说好像还是表演。所以可能就是说要坚持你真正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作为你的日常生活还有你的人生努力目标，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会存在。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真正做成的时候，你会真的太爽了。嗯，是，我觉得这个瞬间每个人都应该试试。
但我觉得那个时期好像确实是挺长的，就是你是怎么的去平衡自己的这种怀疑感或者是焦虑感之类的？
每天坠落100次深渊。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比较表扬自己，就是我有坚持学习，我有坚持看书，和坚持固定的时间去到咖啡馆，哪怕只是看两页就趴着睡着了，还是会就是完成一些仪式感，去坚持自己要做的那件事情，做一些努力。
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